美以合为哈马斯衰败，牵动中共地缘困局。欧盟话暂不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维持对中制裁。黄仁勋话没有证据显示 AI 晶片被转移到中国。台湾最后一座核反应堆停机，能源未来引热烈讨论。巴西爆发禽流感，中国暂停60日入口鸡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发动机电战车军事行动以来，加沙战局突变。18号的消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设立的官方媒体加沙媒体办公室表示，在过去48小时，加沙北部已有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以军的行动摧毁了1000几间房屋。在以色列强大攻势下，哈马斯一阵愿意交出所有人质，一阵又说愿意交出加沙控制权，只是为换取停火。网友评论说，这个不是哈马斯回心转意，实在是实力不容许，而且这一次以色列不给任何机会，彻底完了。据中央社报道，以军17号扩大了针对加沙走廊的行动。加沙救援人员通报，以色列的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0人丧生。在以色列封锁援助的情况下，加沙局势亦日益恶化。加沙仅存几家仍在运作的医院，其中一家发出警告，由于物资短缺，加上上个礼拜遇袭造成的损害，这家医院已经无法再为重伤病人提供治疗。哈马斯兵败如山倒，他背后的伊朗中共支持轴心亦在全面崩塌。专家指出，随着川普重返白宫，以色列大举围剿哈马斯，中共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共代理布局正遭遇致命挫折。中共多年来试图通过与伊朗的25年战略协议，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外交庇护，以及对哈马斯、胡塞武装等代理人势力的默许支持，建立一个可在关键时刻牵制美国的地缘共干。但这一切正是川普政府主导下逐步瓦解，哈马斯遭受毁灭性打击，真主党和胡塞武装被钳制。美以联手正在剪断中共在中东的渗透之手。5月16号，以色列发动代号机电战车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目标明确，要彻底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残余武装和治理能力。这次行动出动6个旅，约30000兵力，400多辆梅卡雅主战坦克，2000多辆装甲车，百门火炮全面参战。以军第252师、第36师已经向加沙核心地带推动，实施密集攻击。单在过去24小时内，就有150多个哈马斯目标被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很简单，彻底消灭哈马斯，对加沙实施全面占领。随着以军在代尔巴拉克、加沙塔蒙、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展开行动，哈马斯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自从2023年10月7号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来，拥有30000名成员的哈马斯现在只有3000到4000人，整个军事领导层被团队全部歼灭，剩下的哈马斯成员已经难成大器。哈马斯手上还有不到50名人质，只有20名人质可能生还，谈判筹码极度匮乏。不单止这样，黎巴嫩真主党因以军高压不敢轻动，胡塞武装亦因此以美联合打击陷入停火状态，整个反美轴心陷入瘫痪。内塔尼亚胡亦不愿意放弃一劳永逸 解決問題的機會。哈馬斯和以色列戰鬥幾十年，而且有真主黨、胡塞武裝、眾多伊朗代理人支持，原本以襲擊以色列、綁架人質按照老規矩來，以色列不會怎樣，結果徹底搞禍了。哈馬斯完了，真主黨完了，胡塞武裝夠唱，伊朗已經不敢說話，敘利亞變天了，以色列在中東獲得極大的優勢。有網友就此評論說，哈馬斯不知道受了誰的蠱惑，冒然發起針對以色列的襲擊，現在徹底玩完了。這一場逐心衰敗的背後，是川普政府重新主導的中東戰略正在生效。美國和加沙、阿聯酋、卡塔爾簽署巨額軍售協議，並重啟阿伯拉罕協議，推動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孤立伊朗。在這個佈局中，中共的角色正被系統性排除出去。曾經試圖借伊朗牽制美國在中東建立能源與戰略據點的中共，眼見自身投入的政治資本在這一場變局中化為烏有，哈馬斯的保護傘已經崩塌，他背後的金主伊朗自顧不暇，而真正的地緣失敗者是中共。中共在中東的一系列政治投資正被逐一剪斷，從能源戰略到外交聯盟都受重創。現在隨著哈馬斯即將被完全清除，中共在中東搞破壞的籌碼幾近歸零。這個不單止是一場局部戰役的勝負，更加是一場全球勢力行業的重構，而中共正在這場重構中失勢的一方。據南華早報報導，歐盟駐華代表團貿易與投資處處長康諾寧近日在北京舉辦的一場紀念中歐建交50週年論壇上，就中歐貿易關係發表講話時表示，歐方目前無意重啟有關歐中投資協定的談判，目前沒有這方面的打算。德國之音報導，2021年3月，歐盟、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因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權問題對中國官員實施協調制裁後，北京隨即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後，歐洲議會凍結了歐中投資協定的審批程序。報導稱，包括前駐歐盟大使傅聰在內的中共官員一直都遊說要求歐盟就陷入僵局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重新舉行談判。雖然最近在4月底，中共解除了對4名歐洲議會議員及人權小組委員會的制裁，這個引發了外界猜測北京方面希望重啟該協議的談判。歐盟駐華代表團貿易與投資處處長康諾寧在論壇上表示，我們與中國之間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我們應該專注於解決這些問題，並將精力投入其中。他指出，中歐經濟關係中服務業等突出，但重大挑戰依然存在，包括北京對國內企業的巨額補貼，以及將貿易政策作為武器。另外，他還批評中共國產能過剩的問題非常嚴重，而且在加劇，規模龐大，兼且波及各個行業。5月6日，中共外交部曾經在新聞發布會上稱，中方與歐洲議會決定同步取消互相交往限制。不過，歐洲議會新聞處在5月16日致信給德國之星，透露議長梅措拉同議會各黨團領袖已經就中方單方面取消制裁的行動召開過會議，他們一致強調中方解除制裁這個並不意味著歐洲議會就會忽視歐中關係中持續存在的挑戰。這份書面聲明明確表示，歐方將繼續捍衛普世人權和基本價值觀，因為這樣既有的針對中方人士的相關限制措施依然有效。歐洲議會同時還表示，將繼續致力於中方完全解除對歐制裁。 17号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被转移到中国市场。他解释说， Grace Blackwell 系统重达近2吨，短期内不可能放在个袋或者背囊入面跨境走私。黄仁勋刚刚跟随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东后，之后飞往台湾。他在台北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辉达的硬件规模庞大，难以轻易跨境走私，而且客户都清楚相关规定并进行自我监管。辉达最新的旗舰产品是大型整合系统，作为一体化解决方案出售，最多可包括72个图形处理器和36个处理器。拜登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扩散规则，防止运往其他国家的货物被转移到中国。川普总统已经决定取消该规则，改用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代替。黄仁勋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晶片被转移，这些都是大型系统。 Grace Blackwell 系统重达近2吨，你不可能短期内将它放在袋里面或者背囊里面。重要的是，我们销售给的国家和公司都清楚，这种转移是不容许的，他们人人都希望继续购买辉达的技术，所以他们非常谨慎自我监督。辉达人工智能晶片出货是不是违反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问题，已经在新加坡引发调查，并持续受到关注。黄仁勋礼拜六在台北表示，美国政府限制 Hopper H20 晶片在中国销售后，辉达正评估怎样应付中国市场，但不会再推出 Hopper 晶片的其他版本。他还说，辉达将在台湾、美国及全球各地建立更多的 AI 超级电脑，所以台湾接下来将很忙碌。同时他亦表示，他们的服务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之前《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黄仁勋四月访问上海期间，曾经和上海市长龚正讨论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的计划。不过有网友就事件留言说，只不过没有被捉到证据，不能够说一定没有。对于共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共匪是无孔不入的。台湾最后一座双转核反应堆核三厂二号机5月17号下午开始降载，并在18号凌晨正式停机，这个亦代表台湾正式走入非核家园时代。不过这项象征性的举动亦引发外界对能源安全的疑虑。台电指出，机组在17号晚间10点和电网解联后，会在午夜前将热功率降到零，预计两日后开始将燃料棒移出炉心，并暂存在用过燃料池中，整个过程约需1至2个礼拜。据法新社报道，台湾政府承诺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但目前全台用电，无论是家用、工厂定是半导体重镇，几乎都依赖入口的化石燃料。这个在中共可能对台封锁的军事压力下显得格外脆弱。台湾总统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长期主张非核政策，而在野国民党就认为，为了能源稳定和国家安全，应保留核能。立法院甚至在礼拜四通过延长核电厂寿命的法案，屏东马鞍山核电厂营运40年，见证台湾核能发展和争议的历史。当地旅宿业界人士 Ricky 表示，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能够稳定代替核能的自然能源。台积电这些大企业都靠大量电力，如果供电不稳，他们很可能会考虑离开台湾。但亦有民众支持停用核能。住在附近的有两个小孩的母亲 Gary 陈表示，台湾地震非常频繁，万一重演好像2011年福岛的核灾，这个是他无法接受的风险。如果有稳定能源，我愿意支持无核政策。 核能曾经是台湾主力发电方式，1980年代曾经占总发电量一半以上，但随着核灾阴影、反核声浪和法例限制，三座核电厂的六座机组陆续离场，现在核电占比降至 4.2%， 取而代之的是液化天然气 42.4%，燃煤 39.3%， 再生能源只是剩下 11.6%， 距离2025年目标的 20% 还有差距。另外是中共军事演习无疑封锁港口和能源基地的情况下，专家忧心台湾的能源存量只能够支撑几日。能源学者叶中光直言，没有核电，能源安全将无法保障，这个会威胁国家安全。台湾政府方面就表示，未来是不是可能重启核能，还需要等修订法例厘清安全标准后才能够评估。巴西农业部长法雅罗在5月16日向媒体证实，由于南里奥格兰德州出现高传染性禽流感疫情，中国将自即日起暂停在60日内入口巴西鸡肉，同时由于出口证书手续无法即时完成，巴西亦暂停了对欧盟鸡肉的出口。这次禽流感疫情爆发在南部城市黑山的一处大型农场，虽然当局强调病毒不会透过食用鸡肉或鸡蛋传播，但为疫情需要已经启动相关压制措施。法雅罗表示，巴西的检疫系统非常可靠和有效，政府已经快速采取必要行动控制疫情蔓延。巴西是全球最大的鸡肉出口国，根据巴西动物蛋白协会数据，中国是巴西鸡肉的最大买家，2024年预计将入口超过56.2万吨，占总出口量的近 11%， 欧盟就入口约23万1千吨，占比 4.49%。 这两大市场的暂停入口或对巴西禽肉产业造成明显冲击。禽流感疫情全球蔓延情况令人关注。法新社报道，由1996年中国首次出现甲型禽流感以来，全球疫情有扩大趋势，自2020年起病毒爆发频率明显增加，甚至影响到哺乳动物和之前未受波及的南极洲等地区。在美国，自年初起已经有超过3000万只鸡因为防疫而被屠宰，禽流感在农场快速扩散，对蛋类和家禽市场供应产生重大影响，鸡蛋价格暴升，成为当地通货膨胀的象征之一。这次巴西疫情发生后，业界正密切关注未来60日内中国会不会延长禁令，并观察欧盟是不是恢复接受来自巴西的禽肉产品。当局或产业界希望在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贸易往来，减少损失并稳定市场信心。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